Amen.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那我们今天讲马可福音的第五集，耶稣的宣告。我们一起来念马可福音一章的14到15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而这次的新冠肺炎已经快500万人了。全球来说，我相信这个数字还会增加，说不定会翻倍，而且死亡的人数也超过30万了。那如果我们仔细看，从77亿7千万人口，全球77亿7千万人口来看，它的死亡率不是真的那么高，大概每10万人当中 有大概20-30个。但是你看看，即使这个死亡率并不那么高的这个疫情已经导致全世界的公共场所被关闭，飞机被停运，边境关闭，学校关闭，到今天很多的地方都没办法复课复校。那我感谢上帝，北京正在开始慢慢的恢复，但是我知道国际学校好像没有。你可以想象吗？如果这个疫情比现在这个情况严重100倍或者1000倍，会怎么样？我说10万人，如果只有每100万人只有几十个人真的死去，已经要导致这个结局。现在这种情况，如果疫情严重100倍1000倍，你敢想象我们会面对一个怎么样一个情况吗？最近有点不太好的消息说，纽约已经有差不多100个小孩子得了一种很莫名其妙的病症，浑身 发炎、那到现在 医生也不知道，有人说是川崎症，有人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好像也有几个已经死掉。所以我在想，我在担心的是，好像这个疫情从老年人为主的攻击对象，好像慢慢有这个趋势往小孩子身上去了，会怎么样？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我们心里要有一个准备，就是那个大灾难，圣经所预言的那个大灾难，可能不一定是这次的疫情，但是无论怎么样，总有一天这个大灾难会来到，一个普世性的大灾难会来到，而那个时候可能就来不及了。刚刚我们读的马可福音第一章14到15节，是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在加利利，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日期满了，神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在这里面，耶稣所表达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在这里，我看到耶稣宣告的有三样东西。第一个，他说他的耶稣的宣告是关于时间性的。他说：“上帝的日子到了。”他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加利利就是他的家乡啊。他开始传福音，他最早传福音就是在他的家乡，在加利利这一带。他说上帝的福音被宣扬出来，说什么？说日期满了。所以你看到第一个，耶稣传递的信息是关于时间的，耶稣的福音信息是关于时候的，时间的。这个背景很有意思，他说约翰下监以后，约翰是谁啊？我就说我是耶稣的表兄，施洗约翰。约翰下监以后，约翰下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第六章17到20节，你就会发现在这里圣经这样写道，他说先是西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西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西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西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西罗底怀恨他，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西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的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而这里面有一个背景，这里刚刚我们读的这段马可第六章，这个西律不是说那个耶稣小时候那个把伯利恒2岁以下的小孩子全部杀掉的那个西律。那个是大希律，是希律王 现在这个希律是他儿子，因为他生了四五个儿子，其中有三个他把土地分了三个到四个不同的地方，让他三四个儿子不同的去继承。这个希律是叫希律安提帕。这个希律安提帕呢，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把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娶过来，他兄弟还没死。那更离谱的是什么呢？这个希罗底啊，这个女的是大希律王的孙女，她第一个老公这个腓力就她叔叔，她第二个老公还是她叔叔。所以你就看到当时 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在罗马帝国的范围当中啊，因为罗马文化的影响，你看这个世界很乱，乱到什么程度呢？就常常如果你去看罗马史，你就会看到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他们是有乱伦的经历的。在罗马的皇帝，你看很多时候是跟他的姐姐或者妹妹有乱伦，或者妇女之间有乱伦的经历。而这种文化，因为希律是非常崇尚就是杀耶稣那个时代的小孩子的，他是非常崇尚罗马的文化，所以他继承很多罗马文化来的时候呢，就影响了他儿女。所以那个希罗底嫁给腓力是他叔叔，这个腓力的弟弟希律安提帕，他又中间还搞出一些花样，就是劈腿了。我们说中国人说劈腿了啊，跟谁有关系呢？跟他的子女，还是子女。所以在犹太的文化当中，第一，乱伦是绝对不允许的，乱伦的人是要用石头什么打死的。第二，如果兄弟还在，你是不可以娶他的，或者是跟他的家人妻子有关系的。所以当时的司洗约翰就冲过去指责这个希律王安提帕，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你怎么可以？所以这是个大背景当中呢，就约翰就被什么？就被送到监里面去了，以至于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环境实际上是很糟糕的，就是当时已经有人开始敌对正义的、公义的、先知性的东西。耶稣说，这里是写的说，耶稣出来宣传，宣传这个词翻译不是最好，严格的说应该是宣告。Christo 从 kerygma 这个词从希腊文后来变成英文了。Kerygma 的意思就是 preaching， 我现在这里就是 Kerygma。 Christo 这个词就专门跟福音有关的，专门跟传扬福音有关的。传扬什么呢？他说日期到了，日期满了，日期这个词 Kairos、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Kairos moment， 这现在全世界很有名的一个课程，我想张老也听过、Kairos moment 就是什么？哎呀，最后时间快到了，这个 窗口期快关门了，你如果再不抓紧的话，哇，就来不及了，就是有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耶稣说时间到了，时间满了，时间快来了。什么时间？就是什么？这个福音的时间到了，这个上帝的国度时间到了。 Kairos 这个词特别指的是这个事情发生的 the moment， 那个时间点，这个 moment 叫 Kairos。 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世界末日的时候，都是讲用 Kairos。 马可福音十三章他说，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什么事情啊？就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大君王驾着云降临的时候，这个世界末日要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说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连人子也不知道，连耶稣自己都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所以你们要谨慎，要精心祷告，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那日期 Kairos， 你不晓得那日期什么时候到。这次我们这次新冠肺炎的事情还在继续当中啊，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来。我们现在也担心秋天会怎么样。我说先不用担心吧，夏天 这个疫情夏天会不会结束先？先让它夏天结束，让我们去度个假吧，对不对？现在航班都关掉了，全世界，对不对？我现在刚刚 给我的讲员们发了一个 email， 本来我说七月八月都是这个请其他的讲员，陈老师啊，陈长老啊，玉军长老，你们来讲了。我想不行了，现在可能我说我必须要在这里，因为没得假度啊，因为疫情当中没得假度啊，继续要在这里，要死守在这里。这个时间点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把这个时间 Kairos 啊跟旧约圣经一个观念连在一起啊。旧约圣经有一个词是我们不太喜欢听的，叫耶和华报仇的日子，有没有听过？你看啊，耶利米书四十六章第十节说，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向他敌人报仇的日子。我在想他的敌人到底是谁呀？他的敌人到底是谁呀？后来我越读下去，我越怕，我发现他的敌人就是我们，我们人类就是他的敌人呐、啊。我们把上帝的创造物都砍了、杀了、吃了、浪费了，难道我们不是上帝的敌人吗？上帝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是让我们管理看守的，但是当我们毁掉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耶和华的敌人？所以我常常忽略了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曾经有一段很有名的，叫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对不对？那一段圣经实际上是引用旧约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前面都几乎差不多。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信息给贫穷的人、谦卑的人，或者说医治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没错，但是后面那句是因为耶稣在以赛亚书引用的时候没有用的，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说和神，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我这两天我读这段，我读了害怕，我读了之后我的鸡皮疙瘩起来啊，我发现我怎么过去没有读到神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啊。神耶和华会对我们报仇的。埃及那个十个灾是什么？是耶和华报仇啊。我在我们的广告里面提到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你发现这次新冠肺炎发作最厉害的，不是穆斯林国家，不是共产国家，不是无神论国家，不是贫穷的国家，发作最严重的都是基督教国家。你有没有想过，美国现在美国是多少万了？150万都要了，快130多万，对不对？还要更多，对不对？美国现在估计可能会死十几万、20万人也说不定。全世界最强大的基督教国家英国，死亡人数超过2万以上的，全世界就那么五个国家，英国排在第二位啊。英国，你不要忘记，150年前全世界最强大的基督教国家，向全世界送出基督教的宣教是最多的国家是英国啊。英国、意大利那个谁，陈那个，他躲在哪里啊？他不敢在我面前出现。意大利全世界最大的什么天主教国家，还有西班牙，还有巴西啊。巴西不要忘记，人口85%是基督徒啊，其中天主教徒60%多，基督徒新教徒20%多，全世界最大的 Pentecostal Revival 在哪里？在巴西啊。我在想，上帝啊，我突然就这几天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我就突然想，我说上帝啊，你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啊？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啊，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里面先开始的。我们很多时候哇，我们说哎呀，无神论的穆斯林啊，上帝要怎么样？我现在发现不是啊，好像神这次是对我们来的，要我们警醒啊，要我们醒过来啊。这个时间，这个 Kairos， 这个时间到了，日期满了。这里说什么？耶稣说什么？日期满了，神要报仇来了，而且审判是从神的家里面开始啊！你把这些经文一起连起来之后，你就发现原来是怎么回事了。还有意思的事情，网上有很多谣传，我们不要相信。但是我在这里绝对不是散布谣言哈。 也不是散播什么流言蜚语啊。但是有些事情值得我们思考啊，你有没有算过 coronavirus corona 这个词啊？他们计算了一下 corona 这个词是六个字母，然后 CONONA 这六个字母，每个字母从 ABCD 的顺序来，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次的，比如 A 就是一嘛，对不对？ Z 就是26嘛。他们把这六个字母代表的数字加在一起，你知道是什么吗？是666啊。666什么意思啊？666是代表的敌基督啊。所以有时候那 我不相信了，我觉得这是那个太过度解读了，但是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啊。所以因为777是耶稣基督嘛，基督嘛， Christos 这个词希腊文的字母对应出来就777嘛，七表示完整嘛，777是最完整嘛，因为三位一体神嘛，圣父是七，圣子是七，圣灵是七，所以777敌基督什么是666，因为他也是三位一体，是魔鬼撒旦假先知加上敌基督，他也是三位一体的，但每一点他都比耶稣基督差那么一点点，所以他是什么666。然后另外一个是尼罗王的名字 Nero，Neros，他如果用希腊文的字母排起来就是什么666，所以他是抵挡耶稣的，对不对？抵挡上帝的，但是他是有能力的。还有谣传，想不想听一听？跟 Bill Gates 有关。有网上那些无聊的人，他们说 Bill Gates 就是敌基督。为什么 ？Bill Gates 把他的名字用计算机编码。ASCII 编码数字算出来是663，哎，还差三个，不是，因为 Bill Gates 是什么？是三世，他的全名是就 Bill Gates 三，这个三加上去就是666。Bill Gates 也难得厄运，说 Bill Gates 就是什么这个666。哎，我说搞什么啊你们？我说那个 Bill Gates 哪里惹你了？他说有啊。他现在美国在网上骂 Bill Gates 骂得很厉害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会骂得很厉害啊？后来我查了一下，哎，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因为 Bill Gates 正在推动一个运动，就是跟这个疫苗有关。他这个疫苗啊，就是用 digital tattoo 要打在身上。如果你看启示录，我们看看启示录，看看启示录的第13章，在这里面他说什么？敌基督的记号就是什么？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要受一个什么印记，这个印记。所以有人就说这个印记呢，就是敌基督的印记，就是什么？要把一个东西打进去。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按照现在最有可能的，就是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可能的，就是一种什么？就是一个芯片，把这个芯片以后，所以我过去讲了，以后我们没有信用卡了，我们也不用微信支付了，我们也不用支付宝了，阿里配什么都不用了，只要什么人在身体上种一个芯片，而且这个芯片现在技术上已经非常好了，因为 Bill Gates 正在发明的一种技术是纳米技术，很小很小的，很小的不得了的，可以种植在你的手里面或者你的脑门上。所以当 Bill Gates 他特别说到，如果用这个东西来追踪你有没有接受过疫苗，如果你是这新冠病，你有没有新冠病，他都知道你去了哪里，今天你访问了小东了没有啊？哎，你小东了，我告诉你，以后你太太追踪你很方便，他只要啪一查，哎，他有没有小三，我只要在网上查一查啊，他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几秒钟在哪里啊，跟谁谁谁在一起，他都可以找到。而这个东西呢，就变成什么？如果每一个人都在脑门上接种了这个东西之后，噗叫一下，你就知道，你所有的信息都会知道，你就会完全在这个控制当中。而这个控制如果被敌基督拿到之后，他到一天就要逼迫你说，小东，你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你还是相信我 Bill Gates？ 那没有了，开玩笑啊。他所以当 Bill Gates 在发现这种东西的时候，他推动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多人就把他跟敌基督连在一起。在这里面你看到第十七节启示录十三章，除了那受印记的，有了兽的名又有兽的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那里有智慧有聪明的都可以计算 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就是666。666。好，我要讲什么？我并不认为 Bill Gates 是敌基督，就像在网上那么多美国人讨厌他，甚至很多教会人士在攻击他。但是他做的这个事情给我们一些启发或者一些挑战，就让我们看到人类真的在往这个方向走。现在我们发现我们的很多的东西都已经在网上运作了，我们发现我们传统的东西已经没有用了。直到有一天，我请问你，如果全世界都说我们要在你身上种一个纳米，你的人口号、你的身份证、你的护照、你的银行存款、银行卡号、你的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里面，你种还不种？你不种啊，我告诉你，你很快就饿死啊。你不种可以啊，你去到商店里没有人在接受人民币了，美金也不接受啊，人只接受这个种在里面的这个东西，嘟一下，你手嘟一下，它就都有了。我看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看到，所以他说什么做买卖的，那些所有做买卖的人都有这个问题来了，而这就是敌基督的记号666。然后呢，在第七节第八节启示录说，十三章说，敌基督的崇拜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并把权柄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的都要拜他，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没有在生命册上的，我们都要拜他。这就是在最后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可能面对一个抉择的。那我们做生意啊，我们要服侍啊，哎，我告诉你，你到时候连做生意都没机会啊，因为你不拜敌基督，你就没得生意做。你要做个大公司啊，你做音乐啊，你不拜敌基督，连音乐会都不可以去。都曲都不可以做，没有这个机会，因为你不是要上网把那个我们的音乐放在这个网上吗？你不拜敌基督，你音乐都不能放到网上去，这个是怎么办？圣经说，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被记在撒羔羊之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个时候就知道了，这个就世界末日的时候就知道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次新冠肺炎实在是一个。时间点实在是个 Kairos moment， 他未必我说这个真的这次大灾难就来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相信 Bill Gates 就是那个敌基督这么容易被你认出来吗？开玩笑啊，敌基督真的长得那么帅吗？他比 Bill Gates 长得不帅的，还没我帅啊。那个敌基督当他出现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他能够有一个人格魅力是全世界的人都政治领袖、军事领袖、经济领袖都要拜他的。那 Bill Gates 的魅力还没有，他还是要跑到我们这个小平同志面前，还是要这样的，对不对？所以，但是，这是个趋势，弟兄姐妹，这是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可能性了。甚至这种技术现在已经什么不难了，你就不难了。所以要预备好，如果哪一天我们要接种这个芯片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决定的，你要做一个决定的。第二点，福音的宣告是关于国度的。这里说上帝的国怎么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Basileia国度，神的国 ，Basileia to Theo， 上帝的国度，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就是上帝掌权的，上帝掌权的国度。要进了，要来了，进了这个词就是说正在来了，已经来了，还要将来来了，一直要来了。我很多时候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你怎么讲，你怎么去理解？你说，就像我跟那个长老说，我们今天我要挑一首诗歌是，啊，这是天父世界，对不对？这是天父世界，我有时候要挑这首，啊，这首诗歌我为什么喜欢这首诗歌啊？因为这首诗歌实在是让我们看到一些在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痛苦。你怎么样看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阴暗的时候，你还能够想象到上帝在掌权，你还是想到天父在仍然在掌权的。你知道这是天父世界，我喜欢他们英文版本，他的英文版本
This is my father's word.
他不是说天父 Heavenly Father， 他不是 Heavenly 天上的父。我中文把它翻成天上父也对的，没有错。他
This is my father's word， 我们共同的父亲的世界啊。
哪里说这个？这里面有一个观念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知道耶稣提出这个神的国的这个观念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不是魔鬼的世界，你搞错了。我们常常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时候非常非常败坏，非常非常黑暗，当我们看到那些两三岁的小孩子无缘无故的突然死去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的时候说，上帝啊，你在哪里，对不对？但是你要还是要有信心相信，这不是什么魔鬼的世界。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接受，你看到那些很小的小孩子啊，就被人全卖走啊，为奴啊，等等啊，这个世界里面很多黑暗的，譬如人体器官的盗用啊，那些吸毒贩毒的这些毒贩子的败坏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想象这个上帝到底在哪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就是难，就难在哪？这里说神的国进了，这个进了这个词，我们如果理解，他。这个进了，有的英文圣经方的这个 is at hand， 就在手里面了。is to approach 是近了 ，come near。它这里面有三层的意思。第一层就是说，上帝的国已经来临了。当耶稣来的时候，上帝的国已经来临，已经来了，已经的。但是它还有一个观念是说，正在来，就是像我们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把我不断打败的过程。我感谢上帝，常常我被上帝打败。我今天刚刚我还跟我的长老分享，哦，很感动啊。我们说，如果我们是自我那么强的话，我们可能很多就伤害了我们的弟兄。我们自我，我们以我们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太容易伤害别人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把我自己从我的宝座上稍微下来，让耶稣站在这个宝座上的时候，你就看到每一个弟兄他生命是多么宝贵。他这个时候，这就是神的国正在来，正在来，正在来，就是有困难的，你知道吗？因为正在来的时候，就在里面你会打仗，在这世界上你会打仗，你会跟这个敌对上帝的势力，在你心中 你有些势力是敌对上帝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但是在你身，你要相信，最终如果你是属神的人，上帝在你心中掌王权。所以这个很重要，亲爱的弟兄们，这个 kingship of God， 就是上帝。所以这个神 Basileia 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神在我生命中掌王权的。刚刚我李杰牧师祷告你们啊，神啊，我们要让你居首位，掌王权呐、啊！虽然我是败坏软弱，但是我还是主啊！我要从我自己的宝座上下来，让你坐在我的宝座上，让你在我生命中居首位，掌王权。而当你在我生命中掌王权的时候，主啊，我把我自己打败了，你得胜了，主啊，你自己得胜，我愿意你得胜。而我每一次当我把我自己打败的时候，我感谢上帝，我的生命又进步一点点，虽然很艰难，对不对？因为要放弃自己不容易啊，放弃自己的骄傲，放弃自己的自我中心，放弃自己的利益欲望不容易啊。但是你愿意被伤打败的时候，我感谢主，神在我心中掌王权居首位。而当他掌王权居首位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弟兄是多么的宝贝，他是神多么宝贝的弟兄。我的姊妹是神多么的，她是用被基督耶稣宝血买赎回来的那种珍贵，我就看到了。不然的话，我就看到什么？我就看到我自己的利益，我就看到我从小被娇生惯养的，我要说了算，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永远只看到我自己。而当我被上帝打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多么的败坏，我生命中有多么的需要被神对付。这就是这个信息，这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影响。他正在来，第三个，他将来还要来。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今天耶稣还没有完全来，这就是我们的艰难，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曾经来了，过去时，他正在来，进行时，他将来还要来。但这个曾经来、正在来跟将来这个三个 dimension 当中，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艰难，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跟我们的老我，跟我们自己内心的私欲征战的时候，我们失败了。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让耶稣居首位，我们失败了。但是感谢上帝，神应许的，他一定要来。而这个 Kairos moment， 将来当他再来的时候，就号角再次吹响的时候，天空都打开了，他要洗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他要抹去我们一切的忧伤，他要把他生命中最宝贵的向我们彰显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今天我们所放弃的都是值得的，都是什么？都是有价值的。而今天付上的每一个代价，在上帝面前都是宝贵的。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其实很有意思，以色列人当中啊，并没有上帝的神的国的这个观念。上帝的国度的观念是在新约才有的，在旧约里面，上帝的国度的观念是什么？大卫的王，大卫王的国，或者后来他们被掳之后，就是因为先知有一个，先知们有一个盼望，就是将来上帝有一个儿子，也就是大卫的子孙当中的有一个，他要兴起来建立一个弥赛亚的国度，而这个国度当他应验的时候，我们都得救了，就是以色列人都觉得。所以他们的观念始终在以色列人当中。但是当耶稣开始，你看到马可福音写的时候，耶稣打破了这个观念。以色列人的神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神，也是全地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我们都是神国度里面的人，我们都要进到国度。所以马可关心的，耶稣关心的，不是以色列人的神，不是以色列人的国，而是什么？天国，神的国，我们要进入神的国。所以马太用的是天国，马可用的是神国。神国跟天国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在旧约是由以色列国度慢慢进化到新约当中，上帝伟大的国。我们都知道一部电影，就是《辛德勒 list》，那个中文叫什么？辛德勒的名单，对。其实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我们华人或者日本人，他们都没有机会拍这种电影。这个是因为这个好莱坞在犹太人的这个金钱的控制当中了，所以你看到他们拍了很多什么二战时候犹太人受苦的受难的这种片子啊。如果有机会，我将来如果有机会，我要拍日本人的辛德勒，我要拍中国人的辛德勒，你知道吗？在奥地利的时候，曾经有个中国的外交官签发了好几千张签证来救犹太人呢。同时，日本今天我还早上还在跟 Cosimus 通电子邮件，在问他这个事情，就是在1941年的时候啊，那当时欧洲就很麻烦了，立陶宛被打下来了哟。当时日本有个外交官在立陶宛，他发了7000张签证给日本，给当地的犹太人，让他们逃到日本去。逃到日本去，那么最后，如果说我们要拍电影，这个可以把它拍得很戏剧化。真实的历史啊，就是他上火车回日本之前呢、啊，他还在火车上发签证。很多犹太人拼命追他，火车已经开了，最后他拿了一叠的签证呢、啊，撒出去啊。而这批得到签证的犹太人最少有7000个，全部到了日本。但这个故事没完呢。精彩的在后面，想不想听啊？
想。
只有两个人
想。
OK。精彩的是什么呢？当时在上海已经有30000个犹太人了，但是上海的已经1941年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上海已经被日本人拿下了。这30000个犹太人都在日本人手上。然后还有在日本的神户也有几万个犹太人，很多就是从那立陶宛啊，从欧洲逃过去的。他们到了日本之后呢，那个时候呢，希特勒就把他的一个很著名的盖世太保，就 Messinger 啊 ，Joseph Messinger， 这个家伙呢是被称为叫华沙屠夫啊，他杀犹太人出名的，就派到日本去见天皇，就是说我们希望在日本呢、啊，要实行最终计划。就是把所有的在日本的犹太人全部干掉，几万，加上在上海的。那么当时呢，就是日本军部就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 他们叫当地的犹太人推举两个最著名的人 去代表犹太人跟他们开会。当然我们一定是派什么什么、什么、政府官员什么，他们犹太人派了两个都是拉比，其中一个叫 Moses Sarkis， 他是一个欧洲最重要的塔木德的拉比。另外一个叫 Solomon Solomon Kalish， 这两个人去。然后那日本人就问他们 问题、他说为什么我们的盟友那么恨你们，就是他就问他，就日本人不明白啊，他说犹太人这个你们为什么，你知道吗？所以我说有时候语言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而在人看来没有可能的时候，上帝就开了一个门。当时那个卡拉什那个拉比连想都没有想，就用德文告诉那个翻译，他说因为我们都是亚洲人。哇，好厉害啊。或者有的其实就是原文我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有两个不同版本，有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日本人说为什么那么恨你们，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帮你们，他说因为 we are all from oriental， 我们都是东方人。哇，我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 powerful 的不得了，我说这个拉比在那个时候一定是上帝亚威上帝耶和华神特别给他一个启示啊，因为这句话卡拉什拉比就拯救了几万犹太人的生命。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说，我说这是天赋世界啊，这是天赋世界。虽然很多时候让我们看到很多黑暗的东西的时候，很多很多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很多看到人心的败坏跟丑恶的时候我们会失望，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有信心。 我曾经在很多年前讲过一篇道，我就说工作会失败，上帝不会失败。仆人会失败，上帝不会失败。所以侍奉事工会失败，但是上帝永不失败。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就所以为什么我喜欢那个这是天赋世界 这首诗歌，因为他的第三段我是最最喜欢的。他说这是天赋世界，求主叫我不忘罪恶，好虽然好像得胜，就是这个世界可怕到一个程度，罪恶凶残到一个程度，好像魔鬼已经要得胜了，连好像弥赛亚都要 被他杀死了，但天父却仍掌管。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啊！哎呀，我看了之后，我真的是我刚眼泪都忍不住常常。所以我心不必忧伤，上帝是王，天地同唱，歌声充满万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我们都要失败了，对，我们会失败，但是上帝他不会失败啊！最后福音的宣告是关于人类，是关于它不单单关于时间啊，这个 Kairos moment， 也不是单单关于天国神的国国度地点，它更是关于我们。在这里面就说什么，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当悔改信福音。你要知道这个马可福音成书的时候啊，我个人的认为是时间比较晚了，不是很福音派了，福音派认为很久很早的啊，我认为他是可能在罗马尼罗王得势的那个时候。那天我跟李杰牧师还是跟谁我忘记一起探讨这段经文的时候，因为我现在答应每周跟他一起预备讲到啊，那他给了我很多启发。哎，他就觉得他如果马可是跟保罗在一起，是保罗的门徒的话，他一定知道罗马的教会、罗马的光景，而罗马那个时候可能他的王就是尼罗王，尼罗王就是666嘛。就是那个敌基督嘛，因为什么？尼罗王是把基督徒点天灯的那个人呐，对不对？所以他再回过来说，如果耶稣，所以马可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你看到他的神学观念已经很完整了，他对于福音的认识，他对于十字架的道路，他关于这个 Kairos moment， 这个耶稣基督要来啊，我们一起虽然要经过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基督必定再来拯救我们呢。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福音是什么很清楚，上帝的国度是什么很清楚，悔改的信息很清楚，你们要悔改来信福音吧。你看到保罗不马可在 present 基督跟约翰的时候他有点不一样了，因为约翰那个时候就是说要受什么受悔改的洗啊，只是悔改，但是马可 present 这个耶稣的时候，耶稣是说你们要悔改，不单单要悔改，还要信福音，还要信福音。悔改是你转过身来180度转弯，面对一个正确的方向。信福音就是你当进入这个福音啊，你当进去这个福音啊，你就要进入这个神的国啊。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马可所表达的是很精确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信息，就是要两样东西，一个是悔改，第二个是相信。相信什么？相信就是福音。而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福音的内容就是跟上帝的国度有关的，刚刚我讲的福音的内容就是什么？之前在第一章的1到10节里面所讲到的啊，耶稣基督要来，这个弥赛亚要来。福音的内容就是关于耶稣基督，施洗约翰所预言的那个耶稣基督，哎，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将来有一位来的啊，我连踢鞋都不太不配的，他用火跟圣灵给你们什么施洗，施洗，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福音啊。那个，我今天特别要讲到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一个神的仆人，但这个人很可惜了，在福音派教会已经没有人提起他了。啊，这个人在1920年代的时候就常常到中国来，他叫 John Mott。 John Mott 这个人是聪明极顶的一个人，我常常开玩笑，我说比我表弟还要聪明，因为他15岁 就读大学了，啊，从 Cornell 毕业，毕业之后，哎，他去参加了剑桥7节当中有一个人 Stud， 他在美国的布道会，在布道会当中 Stud 就说，你们中间谁今后愿意为主而活的，你要把你的一生献给主的，请你站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而参完加这个布道会之后，他又去参加了这个 Moody 布道家 Moody 的一个海外宣教会，就当时 Moody 说我们中间要有100个人出来将来做宣教士，他站起来了。 John Moore， John Moore 他后来在1948年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也是全世界一个很有名的机构叫 WCC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的创始人。我要讲的不是这些，我讲的是他有一句话曾经感动我，感动我很深，就是好像是1920几年，我忘记，他在复旦大学讲道，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要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 就当时他说我要用我们在我们这代人当中要把福音传遍世界。我告诉你他做到了，他们这代人的确把福音传遍了世界了，已经传遍了世界了。而这个你就看到他们是很清楚的知道上帝的福音在他们生命中的价值，他们也清楚的领受到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带领。所以后来他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人，他影响了很多很多的宣教士。那个我上周三在有一个午餐会，我跟两个弟兄一起吃饭，一个是北大能源学院的院长，另外一位是他是大概是中国最早把法国的那个核电引到中国来的一个弟兄。那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本来在探讨清洁能源的问题，因为我对能源是蛮有兴趣，所以跟他们学习，问他们请教了。啊，突然谈了谈，不知道怎么样，突然就谈到了人类的将来这个命题上面去了。那我们那个弟兄就跟我说，他说姜老师，你看啊，他说我们现在人类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发现没有，都是要把我们拉开，离上帝更远一点。他说你发现你去看了，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实际上你归根结底就是让我们不再依靠上帝啊，让我们不，他说我过去我们还要很，我们要很劳作，很努力的，我们要依靠上帝啊，我们才能够吃饱肚子。但今天他说我们不需要了，所以他说你看到人类现在是越来越骄傲，而人类也越来越自我中心，越来越自大，因为我们不需要上帝，我们已经可以过一个很好的生活了。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上帝，这就会回到我要刚刚说的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当我们不单单离开上帝，我说我们已经是不单单离开上帝啊，我们更什么，我们更加是做跟上帝相反的事情。
我举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我是一个思想蛮开放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同性恋还是我不能接受的，不是单单圣经里面，我觉得是圣经的立场是很明确，而且我从一个自然的角度，那么好，很简单的，比如说，你说如果这个人天生出来基因上面就有那个，我告诉你，这是很个别的现象，可能几万个人里面有一个，我相信会，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下，我相信都是什么？就基因正常的情况下不会有那么多的，但是今天的社会已经变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就会看到，哇，他从小就教育我们的儿女，哎，你觉得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啊？哎，你觉得你喜欢跟男孩子在一起还是跟女孩子在一起啊？他从小已经，你看到整个的社会的舆论，整个的文化，整个的 phenomena， 我们说，它是让人跟上帝创造的这个自然的次序是相对立的这个方式，所以人因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觉得已经能够站起来的时候，他不单单不要神，他而且还敌对神，他还完全要抗拒上帝的规律。所以我觉得这次的疫情实在是让我们 有很多的东西是值得思考的，不单单说我们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人造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从哪个动物身上飞上来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肯定的，就是神实在是在这个时间上在提醒我们，他报仇的日子不远了，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就要来了，而这个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就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弥赛亚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日子，而这个再来的日子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国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是否都已经预备好了？预备好了，我们是否已经悔改了？我们是否有心真的去相信了这个福音，接受了这个福音，跟随这个福音呢？那天李杰牧师提醒我，哎，他说很有意思哦，这段经文耶稣出来开始讲道的时候在哪里啊？在加利利，马太福音28章让我们看到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颁布福音大使命在哪里啊？也在加利利。所以在加利利的时候他开始宣扬福音，他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对不对？然后呢，他在加利利最后他离开的时候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疫情爆发提醒我们基督快来了，神报仇的日子快到了，我们都是否预备好了呢？阿们。